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86首，贝德拉秀。谢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大家可以再一次在这里一起聚集聚会敬拜神。那小弟今天晚上就用生命树与善恶树来做主题跟大家做分享。那会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上个月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可以记得黄嘉明传道来我们这边分享宗教教育月的专题，那在当中就有谈到生命树跟善恶树。那小弟听到之后觉得非常的对这个对这两棵树就觉得很有必要来自己再做一个查考所以小弟今天晚上就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再一次做分享。当然可能内容也许有一部分是黄传道讲过的，那我们就再复习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边。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里是在圣经第一次说到生命树和善恶树，那也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的树木就是把名字讲出来的树木就是这两棵树木。那记得从小时候我们在听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亚当夏娃的故事所以小弟的印象中对善恶树还蛮有印象的，可是对生命树却好像没有这么的注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小弟在听到黄传道讲这个中二教育专题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哎，原来这个生命树跟善恶树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继续看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第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告诉亚当说，你不能够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吃的时候就是他死亡的那个时候。那为什么神不让人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我想是为了让我们人不要误入歧途，那以世界上的这个聪明为依归。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善恶树有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就是善恶知识树。也就是说，吃了这一棵树你就有很多知识，你可以来分辨善恶对错。那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也就是说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得到聪明。所以神不希望人得到了这么多的聪明之后呢，忘记了神，所以神告诉亚当说你不能够吃。那我们再看第三章的22节，三章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23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第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是讲到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神做了什么样的处置，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呢，除了赶出去之外，又在伊甸园的东边来设基路伯，那基路伯呢就是天使，那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来把守这一条能够进伊甸园的道路。从这样看来，可能伊甸园它的一个通道就在东边，那神为了不让亚当再去吃到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起，再去吃这个，又去摘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把伊甸园的道路给封起来了。那22节这边有说到，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那这里说到相似，听起来好像说，真的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快跟神一样了。事实上这里讲的是相似，也就是说其实跟神一样吗？不一样，神的能力跟人的能力有极大的差别，只是说在知识上面，人因为吃了那个果子，他脑袋里面多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那神因为怕亚当再去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那他就永远活着，也就是说他可能就带着这个罪呢永远活着，这个是神不要看到的一个结果。所以神把伊甸园的道路请天使把它看守住。好，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说神他在圣经上没有讲到说生命树上的果子到底神有没有叫他吃还是不吃。当然以我们现在的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只跟你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表示其他的应该都可以吃。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为什么亚当他不会去想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常常有善恶树上的果子跟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让我们去做选择，可是我们人往往去选择去摘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最好的，可是呢人却没有去注意到它。那其实神早就给人很多得救的机会，包括我们信的主之后，或者是信主之前， 我们又遇到很多的机会，很多的选择。也许我们早就有机会来信主，或者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很多机会来亲近神。可是呢，我们人常常都错失了机会。所以这个亚当夏娃，他先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得了世上的聪明。也因为他先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神不愿意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也就是说，神不愿意他们永远空有知识，却不去行神的道，因此呢，就禁止人来去拿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一直到神再来的日子，那为什么我说到神再来的日子呢？因为在启示录上边就有讲到生命树讲到生命树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22章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样或作回，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伊甸园的路封起来了，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封到最后神国的日子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神审判完之后，我们进入神国里面就有生命树，这是在启示录这边所记载的。所以从这边就让我们知道说，因为亚当夏娃所以我们人在世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呢，神有准备了他的一个计划所以以下就是小弟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到，其实耶稣就是生命树。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这一段圣经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节约翰福音第6章26节，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永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神父神所印证的。这里耶稣很清楚的跟我们说跟那些来听他道理的人说，其实来听道理的人有很多人都是为了来吃饼得饱并不是见了神迹，也不是真的要来信耶稣的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所以什么是必坏的食物，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必坏的食物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这些食物，那永生的食物当然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永生的食物说真反过来想其实是不是跟生命树上的果子很接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48节，看主耶稣怎么讲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生命的粮所以我说主耶稣就是生命树。49节，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着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从这里，我们来回想这一开始的时候，神对亚当说的话那这个生命树，你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会永远活着。那这里主耶稣也说到吃了他的肉也就必永远活着才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食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对照起来，我们就发现说虽然神把这个伊甸园的道路封住了，我们拿不到生命树的果子， 可是呢，我们却能够信耶稣，因为主耶稣，我们得到生命的粮。啊，这个是啊，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应该是最大的盼望。那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那边有说到，我们信基督耶稣就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生命树啊，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永远活着，也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那怎么样去得救呢？就是经由这个圣经啊，因为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边说到，圣经可以使我们来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圣经所写的当然就是神的话啊，也就是神告诉我们的一切的旨意啊，这个就是生命树啊，小弟啊去啊探讨，然后觉得这个了解哦，就是我们可以把生命树跟主耶稣啊来做一个连结。那善恶树呢，是亚当夏娃啊第一个选择。那我刚刚讲到，也是我们人大部分啊所选择的一个第一个选择，也都是啊善恶树的部分哦，很少人会去选择啊这个生命树。虽然我们人也都很清楚哦，人生自古谁无死，有每个人最后呢，他就是会进入死亡。可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周遭的人哈，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每个人大部分都还是以世界上的聪明智慧为他的追逐的目标，为他的第一个选择。啊，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死是众人的结局，可是呢，每个人又都只追求啊世界上的聪明智慧啊。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哦。换句话说，其实也许有人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呢，他还是不见得会来选择主耶稣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三十章十九节。旧约两百五十五页，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边讲到要存活，我们就是要来拣选生命，哦，要来选择生命树，而不是选择善恶树。那这里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所传达的一个讯息哦。可是呢，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他们常常悖逆哦，没有听从这个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拣选生命哦，因为些生命是很重要的哦。在我们看二十二章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生命树跟圣城啊，你如果拿不到进不去啊，那你就得不到永生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在圣经的最后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跟主耶稣有份，我们才能够啊得到这个生命树，才能够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我们也才能够进入圣城，得到永生。啊，这个是小弟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部分是，仁义选择的善恶树。啊，这个为什么小弟说是仁义选择的善恶树？其实圣经上说到这个善恶树，它是啊，说到这是一棵能够使人分辨善恶的树啊，或者也有人讲说这是一棵能够赐一切知识给人的树啊。小弟刚刚有说到，善恶树也可以叫知识树哦，所以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聪明。那讲到世界上的聪明啊，我把它解读，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啊的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识。那我们人常常因为自己觉得我们是对的，或者是我们很聪明， 所以我们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来做选择。在创世纪六章二节那边就有说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个时候有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人的女子应该就是指的这个该隐系统下面的这个后代，那神的儿子呢，应该就是指的这个赛特系统下面的后代。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前上古的时候，神的儿子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们是选择什么呢？他们是用自己的意识，他们来判断，哇，这个女孩子很漂亮，所以呢，我也不用去管说是不是要选这个近前的后裔，他选择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是一个美貌的女子，所以圣经上这里才说他们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我想这样的有什么样的后果，在圣经上有几个例子都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就跌倒了，为什么跌倒，就是因为摩押女子来诱惑他们，然后呢让以色列民跟摩押女子来犯了奸淫。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大卫一样，他就是看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子所以他就动了他的这个自己的一个意念他就想办法把这个别示巴给娶来然后还有所罗门也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去找了很多，去娶了很多外邦的这个嫔妃那当然我自己在猜测为什么所罗门要去结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在以前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所以他们要跟附近的国家打关系因此他们常常用这个结亲的方式我的儿子嫁才娶你的女儿，我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那这样变成亲家的时候，那他这个附近的国家就跟你很友好，那你就不会受到攻击。那当然所罗门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是也是很有可能他为了跟附近的这些国家打关系所以他就娶了很多外邦女子。那这是神的意思吗我想不是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十九章那边记载罗德的女儿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一起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一节。十九章三十一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三十二节，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当然以现代的人的想法会觉得这个罗德的女儿也没有错他只是希望他的父亲有后裔因为当时这个城被灭掉了，那只剩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逃出来，所以他们会的想法，用人的想法就想说，那我的爸爸他没有儿子来当后裔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意识然后做一个乱伦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罗德假设他那时候没有后代，但是神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嘛如果神希望罗德有一个后裔的话，有近前的后裔，我想神一定会做安排那一定也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个妻子然后来延伸他的后裔。可是呢，神有这个能力，但是罗德的女儿等不到神的意思来显现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判断刚刚我们读到圣经有讲到所以呢，他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就像小弟说的人总是凭着善恶果的聪明想出很多的巧计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来做一个思考，要很小心的部分在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那边就说到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圣经上写得很清楚，这传道书也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心里面也很清楚，其实神造人本来就是希望人正直，然后呢是一个虔诚的后裔。但是呢他也说到，人常常总是寻出许多的巧计，就像罗德的女儿一样，哇，他就想办法来帮他爸爸来留下这个后代。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很谨慎的一个部分。那记得最近就是在5月24号的时候我们政府呢立法这个大法官针对同性婚姻做出这个释字第748号来解释，认为现行法令未保障同性婚姻，有违宪法。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解释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背后的理由我们当然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可是从这个决定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我想也是符合刚刚我们谈到传道书所说的因为他要达到某种目的所以他想出很多巧计，那他就把这个事情用方法把它合理化说真的人真的很聪明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主题的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知道人很聪明，人都有智慧聪明，但是呢我们该思考的是，神到底要我们依靠的是人的智慧聪明，还是要来依靠他这个是我想我们非常需要来做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12章，生命记12章第8节，12章第8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跟我们现代的人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翻的白话一点，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这是对的事情。可是呢，圣经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呢，后面接的是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也就是说，常常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来看，它不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那样来行。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聪明智慧我想有的人数学很好，有的人语文能力很好，有的人理化很好，可是呢大家都会觉得我自己知道的是最好的最多的或是最正确的，可是呢我们认为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对的那像如果大家对科学有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人他觉得对的东西到后来不见得是对的，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你认为对的东西其实没有绝对，只有神知道到底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想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人意选择的善恶树。我们遇到善恶树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不该偏向善恶树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神眼中认为对的事情那到底我们是要往善恶树去走，还是往生命树去走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觉得我小弟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就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就是把上次黄传道有讲到的，我们再做一个回想就是我们生命树跟善恶树，我们来做一个对照首先生命树就是教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接触神，我们要接受神，我们要享受神的旨意，我们要变化像神的样式那如果是善恶树的话呢其实就是背向神，远离神 啊，然后呢，什么事情都自己判断，自己来决定，啊，当然也就自己来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那如果是生命树的话呢，我们会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会依靠神，我们会顺服神的意思，我们也不会问得失，啊，我们就是祷告神，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那凡事谢恩，啊，用爱心来包容宽容，啊，这个是，啊，偏向生命树的部分。那如果你是偏向善恶树的话呢，你就想要建立自己的能力，啊，那你就依靠自己的能力，你会觉得人定胜天，啊，所以呢你会开始计算得失，那你不会去管神，所以呢你会得到很多世界上的思虑烦恼，你每天脑袋就在转转转，为什么？因为你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啊，所以你有很多的世上的烦恼，那你也会发怨言，然后你也会据理力争，那不愿意吃亏，啊，因为你凡事都是用善恶来看，啊，就是这个对这个不对，啊，那理直就气壮，啊，就非常，啊，非常非常的，啊，生气，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偏向生命树，我们应该学习，啊，像是赛特系统，就是神的儿子的部分，他是虔诚的后裔，啊，那这个虔诚的后裔，啊，那个，啊，以前有传道有分享，啊，虔诚的后裔神怎么样来纪念他呢，啊，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神纪念这些虔诚后裔的年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啊，赛特的后代神都会说他活到几岁几岁生儿养女，啊，那谁谁谁又活到几岁生儿养女，那他们的年日都被神所纪念，啊，那他们也是寻求神的生活，啊，那但是呢如果你是该隐系统的话，你看到我们看到圣经上所提的是什么呢，创世纪所讲到的，那该隐的系统的话，他的后裔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就是伟人，哦，他有很多的伟人，他的后裔有很多的伟人，哦，所以这些都是伟人的后裔，可是我们会发现神并没有纪念他们的年日，哦，他只提到说该隐的子孙呢都很有才能，强调的都是他的聪明才智，可是呢从来你都没有看到，哎，他活到几岁，他生儿养女都没有，哦，所以这个是神对该隐系统还有对赛特系统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所以这些该隐系统的人呢，他们是没有神的人类文明，哦，他们的重点在人类的文明，那如果是赛特系统的话，他们就是寻求，啊，跟神的一个生活，哦，所以小弟特这边，啊，就特别提到这个，啊，有一个感想，哦，就是我们记载在罗马书这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的3:27，罗马书3:27，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28，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不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啊，这个善恶术其实就是讲对错，讲知识，啊，换句话说，啊，小弟觉得跟这边所讲的立功之法很像。什么叫立功之法？就是你做了多少功夫，你积了多少功德，你做了多少好事，所以你就得到多少的回报，哦，那善恶就是这样嘛， 你做对做错就很清楚，可是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偏向哪一边呢，啊，其实是偏向信主之法，我们要得救是因为我们信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的功德，啊，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是，啊，偏向生命树的话，我们应该是用信主之法来得到永生，来借着主耶稣基督，啊，得到得救的道路，啊，最后到就是成为这个虔诚的后裔，啊，那如果是，啊，善恶树的话，你可能想用一个你的做好事做功德的方式，啊，然后来得到永生，但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道路是行不通的哦。这刚刚我们读到的罗马书这边啊，写得很清楚。所以啊，我想神要我们在世界上学习的重点啊，并不是知识还有善恶，而是爱心跟生命啊。神要我们依靠的不是势力和才能，而是神的圣灵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节，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一段大家应该都会背的哈。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是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就是说不是依靠我们的知识聪明，我们要靠的要成事，要重点就是靠着神的灵。那以我们现在我们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依靠的其实应该就是神的灵才能够让我们进入最后的这个永生。那这个第三点啊，生命树跟善恶树的对照啊，当然啊，刚刚讲了这么多啊，也许有人觉得绕来绕去还是不太清楚在讲什么。那我想说用一个例子哈，我们用教会的侍奉的角度来看哦，如果呢我们用善恶树的角度来看教会的侍奉的话，那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呢，就好像是例行工作，我们只是像在上班一样，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所以呢，在教会的领导者的工作，可能就是像法官一样来判断，这个人做对了，这个人做错了，那怎么处理啊？那什么凡事呢，都只是看是非对错，然后呢，一切呢，就是用这个领导者的决策来做主。那教会的绩效啊，他的绩效呢，可能就是看数字啊，看到底多跟少啊。那做事情呢，可能就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啊，因为世界上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啊。你做得好哇，人家就称赞你，那你的官就升得高啊，那你得到的钱就多哦。那努力侍奉呢，也就是为了彰显你的智慧聪明啊。如果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以善恶树的角度来做事情的话，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以生命树的角度来做教会的侍奉的话，那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发现这个信仰生活呢，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啊。所以有人呢在学习怎么样去爱别人，那有人在学习怎么样被爱啊。那每个人都在学习神给我们的功课，那从其中呢来了解神的伟大，那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啊，不是彰显人的荣耀。那也就是刚一直在强调的啊，最后就是要得到永生啊。最后小弟用两节圣经节来做结论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这一段圣经节大家也很熟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彼得去阻挡神的功来完成哦。那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彼得的反应很正常，我们也会觉得他没有错啊，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么严厉的话来斥责他哈。当然如果我们用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这边讲得很清楚，彼得的问题点是什么，不是说他对耶稣不好，而是他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 对照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么严厉的话，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会这么严厉？以前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好像真的是非常的严厉，但是现在来看就会发现，主耶稣讲的那一句话的重点就是彼得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靠善恶树那边，他不是靠生命树那边，生命树那边才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那善恶树那边是人的意思，是人的想法，人的聪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小弟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主耶稣那时候会这样的斥责彼得，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个时候的彼得，他用他的自己的人的意思来出发，那他好像就好像去吃这个善恶果一样，他以为他自己很聪明，他觉得主耶稣不要去受死，那不就主耶稣可以继续活着，继续传道理，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主耶稣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也可以再做一次的思考，就是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是对的。那其实呢，分别善恶本来是没有错的，那问题只是说人不要因为有智慧聪明而就以自己的意思为主，以自己为王，那以自己的仁义为主，太主观了。因为我们人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就会背离了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顺服神的教训，神的道理。最后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书28章第二节，旧约1005页，以西结书28章第二节，第二节，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里讲到推罗的君王啊，他非常的高傲，心里高傲。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一个问题。那以前小弟在这边也有提到分享。那我想只有我们能够学习像约伯一样约伯本来只是风闻有神，后来亲眼看见神，当他亲眼看见神的时候他才了解到说，原来神有这么的伟大，人是这么的渺小。所以我们才有办法舍弃我们手中的善恶果，我们转变来追求那一颗神早就预备在那里在生命树上的果子，本来就要给我们吃的，只是被我们断绝被我们自己的选择把它遗弃掉了。那这个是今天小弟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再来唱诗169首，善恶对敌。世间原是两军对敌，即是善与善，我必听一说于一边，不能从前谈。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跟随主神，替谁凶做全能，百战必百胜。我必日日与敌征战，从不敢懈怠。至于迷惑受引诱，魔鬼常相害。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必
拜神，